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专访李安友，中共执政大陆73年，政权合法性问题越来越大。
共产党到现在为止合法性是为什么？一个是宣传他们控制媒体，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可能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比较尊重权威，一个是大概这个怀疑政权的阶层可能是中产阶层，但是中产阶层也怕动摇政权，社会会乱。
台湾表示侵入领海领空为第一击，越台湾红线一定反制。中国芯片之痛何时解？观察人士指出，至少20年才追赶得上美国。
总的来讲，中国这边要想在这方面形成全面突破呢，我认为短时间的不太可能，至少有20到30年的时间，有可能在手机的芯片这方面对美国实行比较大的挑战吧。
朝鲜违规发射中远程导弹继续引发强烈反弹，美韩发射导弹予以回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执政已满73年，仅仅在今年，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公开为侵略方俄罗斯站台，习近平以防控新冠疫情为名，对人民实施毫无人道可言的管控和跟踪，同时开足马力瞄准在即将召开的20大上闯破2届任期的限制，甚至在震惊中外的铁链女事件中，在唐山烧烤店内执法人员有组织施暴年轻女性的恶性事件中，中共都尽其所能掩盖犯罪施暴方，同时却严防死守受害者。尽管中共当局在国内国外的行为被许多人认为没有合法性可言，但是中共政权却依然能够常年溃而不崩，这是什么原因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安友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他的分析和解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李安友教授专访的第二部分，由宇宙播报。
李安友教授，我想说的是，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内战中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批评者就不断地抱怨说中共政权从来就不在乎什么合法性的问题，他持续不断地出尔反尔，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践踏他一直所承诺给予人民的权利，违背他高调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原则。而批评者指出的最明显的例子，不仅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中共主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被选举权，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哪个公民胆敢独立参选并且坚持进行竞选活动，就会被抓捕判刑。中共政权声言尊重联合国宪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呢，却拒绝谴责攻打乌克兰、侵害其领土完整、狂轰滥炸其居民区的俄罗斯。中共当局呢，还调遣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为俄罗斯洗白，配合俄罗斯污蔑乌克兰，同时呢，大力封杀中国国内反对俄罗斯侵略的言论。而在铁链女问题上呢，中共政权再度使批评者抱怨他不在乎合法性的问题。铁链女呢，是今年年初扶贫志愿者在江苏徐州丰县发现的一名女子，她被用铁链拴在墙上20多年，据说呢是生育了8个孩子。铁链女案件曝光之后，许多中国人认为政府不但没有去认真调查，反而呢是竭力的掩盖这个案子，并且呢对网络舆论进行全面的封杀，对试图了解真相的人也是围堵和抓捕。这种局面导致众多人担心绑架和贩卖人口是得到了中共政权加持的产业，而且呢因此也担心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 那么政治学学者一般认为，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是难以持久的，但是呢，像中共政权这样的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却是长期的，长治久安。合法性这个概念呢，在政治学中是否还有用呢？在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合法性的概念是否还有解释的能力呢？李安友教授，
这个真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我自己认为是可靠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包括别的方法的国内的研究，都发现共产党的政权的合法性，就是说老百姓支持政权的这个程度是比很多别的国家高得多。但为什么？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政权祸害老百姓的利益的例子都是很对，所以为什么共产党到现在为止，当然有些以前有些实际他的regime support， you know， 政权的老百姓支持，这程度，比方说1964，好像有相当多的人怀疑这个政权，但是后来他恢复他的合法性是为什么？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宣传，他们控制媒体；一个是爱国主义，他们鼓励这个爱国主义的情绪；一个可能是传统的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态度，就是说他们比较尊重权威等等，尊重集体；一个是中国大概这个怀疑政权的阶层可能是中产阶层，但是中产阶层也怕，因为中产阶层虽然是非常大，人口很大，但是还是少数在中国的人口，他们可能怕乱。怕如果这个政权动摇政权的话，可能会社会会乱。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发展，经济技术发展，中国能够继续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等等。但是这个您也提到的这个疫情控制疫情的问题，也显示出这个共产党还是不自信，还是认为这个人民的支持是 fragile， right？ 是
非常脆弱，人民对他的支持还
是
脆弱。
所以说，如果出事，这个支持程度会。可能会很快下降，像东欧这个 you know 这个苏联解体，这个东欧的各个共产主义的政权解体的那个时候一样，他以前很强，第二天就不见了。他们怕这种现场会出现，所以他这个共产党是一天鼓励技术这个营养，或者怎么说 cultivate 这种老百姓的支持。
李安友教授，我们刚才提到呢，中共是1949年通过武力夺取了政权，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中共它是长期的直言不讳的宣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明确的甚至呢是非常骄傲的宣示其权力是来自武力胁迫而不是民众的同意。近些年呢，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显然也成了中共的一种心病啊，于是呢又把所称的执政业绩当作其合法性的依据。您认为应该如何看中共的这种合法性伸张策略的转变呢？
很危险，过分依靠业绩的合法性 对一个任何一个政权应该说是非常危险，因为你怎么能够百分之百成功面临每一个挑战而一直成功，这个非常危险。但同时，所以这个属于一个政治科学的一个理论的问题，但是我自己认为所谓的合法性 legitimacy 有深层的合法性和有 what do you say superficial 有浅薄的合法性，
表面而谈，表面文章的合法性，
对，或者 superficial 不是表面，但是只是这个不深度不太深，
嗯，
所以你作为一个政治科学的学者的话，你要分析某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你可能会衡量这个合法性很高，它是70%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它还是很薄，就是容易为打破。另外一个国家，你比方说 Ukraine， 现在 Ukraine 有很多问题，包括很多腐败问题，他的业绩不是世界，
对，不像中国那么好，至少是没有达成中国的那么大的经济增长，
非常好。但是 Ukraine 的人民是爱他们的国家，爱他们的独立，爱他们的国家。中国可能也有这种深层的合法性的一些因素，但是中共能够借用这个中国人的爱国和中国人为了自己的民族的自爱，能够借用这个东西来支持他的政权的话，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博士的专访，由宇宙播报。这是专访的第二部分摘要，更完整的文字记录请见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标题是专访黎安友之二，谈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0月5号警告说，虽然台海两岸沿用多年的海峡中线默契目前在中国军方的破坏下已经被摧毁，而且也恢复不到过去，但是台湾也有自己的红线，一旦对方越过红线，台湾军方将义无反顾地予以反制。邱国正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做业务报告并接受立委质询时作出上述表示。邱国正并没有明确说明台湾的红线是什么，但是强调敌方对台湾第一机不限于开炮开枪，军机无人机侵入领空，战舰侵入领海也算第一机，都会促使台湾军方展开反制行动。长期以来台湾军方坚持不开第一枪，也就是说要等对方开第一枪或第一炮才被视为第一机，并因此采取反制措施。邱国正的最新表述标志着台湾军方的交战准则在解放军咄咄逼人的持续压力下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邱国正表示，解放军对无人机的运用也是迫使台湾军方改变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星期二10月4号射程空前的弹道导弹发射继续引发美国及其盟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但是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偏袒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最新举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作为回应朝鲜向日本上空发射射程近4600公里的弹道导弹，美国和韩国战机当天进行了联合轰炸演习，展现了精准打击能力。星期三， 韩国军队和驻韩美军再次联合行动，向黄海发射了多枚导弹。此外，韩国军方宣布，最近参与美日韩联合军演的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将返回东海待命，应对朝鲜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引发的紧张局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也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二晚上分别与韩国和日本军方指挥官通了话，评估了朝鲜星期二导弹发射的军事意义，并强调双边和三边军事合作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了平壤的最新举动，欧盟称朝鲜此举是鲁莽与蓄意挑衅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也提出谴责，指责平壤违反了安理会有关决议。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朝鲜的最新举动。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安理会召开这次紧急会议，称安理会的反应应该有利于缓解朝鲜半岛的局势。尽管中国和俄罗斯都曾投票赞成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的有关决议，但是北京和莫斯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偏袒平壤违反安理会决议不断实施导弹发射的举动。韩国一些国会议员说，朝鲜已经完成了实施核试验的准备工作。
据台湾媒体星期三10月5号报道，台湾当局准备从10月13号起如期开放边界，尽管台湾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还在大量增加。美国之音穆峰华盛顿新闻报道。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三报告说，确诊人数再次突破5万例，与上周相比增幅 13.3%。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说，台湾上次本土确诊病例超过5万例是在6月22日，距今天为105天。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解释说，超过5万例属于高原性波动，属于此波疫情高峰期。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之前预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将在9月下旬触顶。台湾新闻引用庄仁祥的话说，中秋节之后出现了新一波疫情反扑，他估计病例数量可能会在本周触顶。总体看，疫情已经进入高原区。在谈到新的疫情高峰是否会影响到原定的入境开放计划的时候，王必胜回答说，目前没有发现具有威胁性的新变种病毒，而且每天境外输入的个案非常少，所以入境者无需居家隔离，相关开放政策将如期实施。台湾卫生福利部9月29日宣布，从10月13日起，入境者强制隔离的规定将予以取消，每周入境人数限制提高至15万人。取消入境限制也适用于没有获得免签证待遇的国家。另外，有关旅行团的禁令也将取消。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在美国围堵下，中国半导体业的自主发展再现内忧外患。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已经有3400家芯片厂商关门歇业。此外，随着美国近日与日本、韩国、台湾召开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半导体业分析人士称，如果 Chip 4 未来成功结盟，屈居劣势的中国恐怕会再添利空，而且至少需要20到30年才有可能在手机芯片领域追赶上美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由宇宙播报。
南华早报近期引述最新中国企业注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以来，中国境内有高达3470家芯片相关的公司关厂歇业，并且正式注销营运，高于去年和前年同期倒闭的3420家， 或者1397家，这凸显出中国在自主发展芯片国产化上所面临的压力。不过，在中国试图以举国之力加速推进芯片国产进程的号召之下，前两年注册的芯片公司也创下新高，分别达到231000家和47400家。然而，面对中国这波芯片本土化的浪潮，位于福建晋江的 IC 设计厂三五位电子董事长钟林九月底通过微信公众号“半导体行业观察”警告，中国市场不需要那么多芯片公司，而且国产芯片公司恐怕有五种死法。钟林写道，中国芯片创业大潮也到了该退潮的时候。虽然创业者都是打不死的小强，但是他们应该谨记，每一次政府补贴都是纳税人的钱，而且如果做不到赛道的前三名就会被淘汰。钟林总结，中国芯片公司有五种死法，分别是死于团队的内部矛盾，包括看到伪需求只存于纸上的团队和乱花钱；二是死于盲目烧钱的扩张，比方为迎合投资人找新赛道或者新机遇；三，投资人启动回购止损，资金紧缩；四，高估市值导致资金断裂；五，科创板未纳量有限，上市后流动率恐不佳。钟林援引数据指出，中国虽然有高达14.3万家芯片相关企业，但是大多无实质性芯片业务。其中高达2810家无厂房的芯片设计公司，虽然数量超过全球总和，但是仅仅拿下全球9%的市占率。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钟林邀约采访，但是没有获得回应。针对钟林的半导体业退潮警语，位于北京的蓝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钟林确实说出了业界具体存在的许多问题，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对于自主发展半导体一事非常焦虑，对于任何要搞芯片的投资无不以举国之力大力支持，这也给了很多骗子牟利的机会，因此他们最终必然以倒闭和骗局丑闻收场。李芳是英国归国博士，曾经担任联想集团技术发展部总经理，现在从事私募企业咨询业务，长期关注中国的科技业，并且在微博直播李哥侃天下的短视频节目。自从2020年底以来，美国对中国寄出芯片相关技术的出口禁令，又将如华为等中企列入制裁黑名单之后，已经从两大面向成功的围堵打压中国的半导体业。其一是芯片制造设备，例如和商 ASML 制的光刻机进销中国；另一个面向高阶芯片出口禁令，例如禁止台湾的半导体龙头台积电供货给华为，让华为顿时陷入断芯困境。仅在中国境内的手机市场，目前的市占率已经跌出十名之外。面对美国围堵，中国半导体圈时有发出弯道超车的野心，但是李芳并不乐观。他说，半导体制程太精密，没有捷径，而且中国处于劣势的局面。他举例，台湾的台积电和上海的中芯国际大约同时期先后成立，但是台积电现在已经做到3纳米甚至1纳米的最先进制程，中国的中芯国际却只停留在14纳米的中阶制程，差距好几代，而且技术积累需要时间，绝对不可能短时间追赶上。李芳说，
总的来讲，中国这边要想在这方面形成全面突破呢，我认为短时间的不太可能，至少有20到30年的时间。
李芳表示，华为被断芯之前已有自主设计 5G 芯片的能力，例如华为 5G 手机用到的36块芯片中有一半是华为自主设计的。虽然华为的发展势头因为遭到美国打压而被遏制下来，但它在 5G 手机芯片的专利应占整个专利池的15%-20%，仅次于美国高通的30%。此外，华为仍然持续 6G 手机芯片的研发，并且拥有不少专利。而全球前五大的 IC 设计公司中，中国的紫光、展锐、台湾的联发科也是 6G 手机芯片领头羊。未来如果进入 6G 手机的标准议定，李芳说，这三家公司因其所拥有的专利权应该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届时在涉及消费性电子产品如手机上，可能对美国形成较大的挑战。他引述统计数据称，目前中国在智能手机领域的芯片自主率已经占到23.6%。 至于在电脑或者伺服器等领域的通用 CPU 芯片上，李方说，英特尔和微软结盟的 Intel 架构目前无人可以打破。李方说，
通用 CPU 这个领域，我觉得在短时间内中国大陆是没有办法来打破 Intel 这个架构的，就是以英特尔和微软结成联盟的这个架构，这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芯片有机会在 6G 手机时代异军突起的说法，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佩珍认为言之过早。他说，专利和技术基础需要积累， 6G 时代不仅遥远，中国要在 6G 时代后来居上，马上领先也可能有困难。对于中国今年前八个月的芯片公司倒闭潮，刘佩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部分鱼目混珠的半导体投资骗局外，美国前赴后继的芯片禁令导致中资企业营运困难，应该是这一波倒闭潮背后的主要原因。刘佩珍说，
美国对于中国半导体的管制力道持续在增强，就是说卡脖子的一些问题让他们取得不到相关的半导体的设备还有关键的核心的晶片，所以在这一块可能会让他们的营运面临卡关。
刘佩珍表示，虽然陷入发展困境，但是中国官方对半导体业的扶持力道仍然持续增强，不会因为美国的相关围堵政策就放弃半导体国产化的中长期目标。不过中国2025年的半导体短期目标已经确定无法达到。刘佩珍说，
在2025中国本来要达成半导体的自给率 70%， 这个目前看起来已经确定是达不成了，因为去年的话它的自给率大概只有不到 17%， 今年大概也是举步维艰。
美国围堵中国半导体的政策一波又一波，继先前通过芯片与科学法限制接受美国补助的企业十年内到中国或者对美国不友善的国家投资设厂之后，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已于9月27日针对其所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召开预备会议，交换对强化芯片供应链的意见。报道称，美方要求韩国赴美设厂一事出现角力，而且日本、韩国也不愿挑战一中政策，对台湾加入该联盟表达了顾忌，因此这个联盟能否改写全球半导体的秩序面对质疑声浪。对此刘佩珍说，Chip 4结盟才刚刚起步，其中韩国半导体厂在中国布局颇深，因此是否要加入 Chip 4最是为难，但是基于防堵朝鲜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忌惮遭美国制裁的两大考量，韩国应该不会缺席。北京蓝海资本的李方认为， Chip 4如果成军，短期内对中国恐怕形成更加不利的局面，但他表示，这个联盟是美国利用超级大国的地位强推，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和公平竞争原则，因此无法长久。另外，根据韩媒 ET News 等于9月底的报道，美国客户近期传出已经要求韩国芯片供应商提供原产地证明，而且明确拒买中国制的芯片，甚至出自台湾产地的芯片也要避免在英文名称上与中国或者中华民国挂钩，以免惹出争议。对此，一位位于北台湾新竹，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汽车芯片厂高阶主管告诉美国之音，还没有听闻美国客户对台湾厂家有类似的要求。不过他说，在汽车行业，欧美车厂本来就鲜少使用中国制的芯片，因为中国供应商一直没有建立出产品可信赖度的商誉，车用芯片至少要保用十年，备品更要耐用15年，中国制芯片耐用度不高，被用在生命周期3到5年手机或者平板中问题不大，至于在汽车行业，也只有中国本土的民族汽车品牌敢于采用。这位经理人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其实也有变相帮助部分中国半导体中低阶芯片加速成长的效果。他举例，用于汽车电动车窗或座椅的微控制器造价只有几块美金，以前中国供应商都不愿意做，但因为缺货，厂商陆续投入，也建立耐用度验证的机制。虽然前几年品质可能有问题，但是经过摸索改正，终究会克服制程或者做出绩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由宇宙播报。阅读更多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